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在9月5日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平章。近日，“烂尾娃”一词走红网络，这背后透露出中国经济社会的哪些问题？美国科技巨头 IBM 宣布关闭在中国的研发业务，这是否是美中脱钩的最新征兆？我们今天将邀请专家进行深入解析，也欢迎观众朋友们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与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在进入今天的讨论之前，我们先来关注一条新闻。纽约州长凯西·霍楚尔的一名前助理孙文，星期二，也就是9月3日，被指控在未披露的情况下充当中国政府的代理人，遭到美国联邦调查局的逮捕。下面我们就来连线美国之音记者卡拉。卡拉你好，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案件的最新情况？卡拉。好，我们稍后再来继续的连线美国之音记者卡拉，来介绍这起事件的最新进展。那么接下来我们马上就进入今天的话题的讨论。近日，“烂尾娃”一词走红中国网络，有人用这个词来形容那些毕业即失业、人生仿佛进入烂尾状态的年轻人，也有些父母用这个词来自嘲，称由于收入下降，原本精心规划的鸡娃工程只能烂尾。无论在哪种情形下使用，“烂尾娃”这种看似戏谑的说法背后蕴含着哪些真实的苦涩，揭示了哪些更深层次的问题？我们来请教两位嘉宾。我们今天要请到的两位嘉宾分别是美国信息与战略研究所经济学者李恒清先生，以及加州发展服务部研究首席、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经济系客座教授廖启宏博士。欢迎二位。首先我想来请教李恒清先生，当然烂尾娃这个词最直观的意义显然是在讽刺中国的青年失业率的问题。那么根据中国官方最新的数据显示，7月份啊，中国16至24岁城市青年失业率从6月份的13%上升到了7月份的17.1%。而且要强调的是，这个数据还不包括在校生以及农村失业人口。当然我们说失业率的起起伏伏是具有季节性的因素啊，但是如果排除了这些因素，您觉得中国青年失业问题是否确实是在恶化呢？有哪些迹象可以证明？
应该说啊，这个刚才您谈到的，从13%上升到17.1%的这段青年的这个就业率的这个数字啊，是一个非常不真实，是经过人为处理过的，这也是一个我们必须认识的一个现实。再从传统意义上来讲啊，中国的父母啊，对子女的教育都有一个巨大的期待。我们经常听到的“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啊，就是讲这个，对吧？然后呢，培养孩子，把孩子培养成人，然后光宗耀祖。还有的呢，有一些底层的民众啊，希望通过读书改变命运。像李强总理啊，现任的这个总理李强曾经在说过啊。他说呢，现在呢，中国人口已经负增长了，但是呢，我们失去了人口的优势，但是我们有人才优势，我们有巨大的这个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学生，结果培养出来了以后，没有工作了，所以育儿工程啊，应该说就差了最后一里路，结果断尾了，这个就是现在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无奈，现在表现出来还有很多的迹象，我们都可以看到哈。我们所知道的，比如很多的大学的毕业生，现在呢，我们看看周围有多少同学、多少孩子找到了工作，对吧？那些没找到工作，刚刚我们说有一些造假的办法是什么哈？就是他呢，把那个没有毕业、没有拿到工作的这个 offer 的这些学生啊，他不给发毕业证，实际上呢，早就离校了。他现在假装他们还在学校里头，这样的学生啊是越来越多，在中国哈。另外呢，很多的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啊，现在呢在从事的与他们学的专业与他们的专业知识不符的工作，比如现在经常网上会看到啊，硕士去送外卖， 实际上是一个对这个知识的一个浪费，对这么多年的这个受教育啊是浪费。而且呢，一方面呢，现在要讲啊，中国呢要做这个城镇化，但是呢，另一方面呢又号召大学毕业生呢叫回重新走上山下乡之路。哎，另外呢，还有一批啊年轻学生啊，毕业了以后想来想去找不到工作怎么办？回家照顾老人。哎，他们还算了一笔账，说这个老年人啊有退休金，哎，两个老人呢加在一起呢有1万多2万的退休金，我在家里照顾老人就省得请保姆了，等于呢我多了一份工作。可是别忘了哈，实际上这是一个工作嘛，这实际上是一个无奈的就解决现在眼前问题的一个救急的办法。那我们现在问题就来了，没有了工作机会，工作机会跑哪儿去了呢？这个是我们现在必须要关注的问题。
嗯，是，所以很多这个身边的迹象也让很多中国人怀疑啊，官方所公布的这个青年失业率数据的啊注水的程度。但是这个问题其实我们已经谈论了很久了。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在今年5月的这个政治局集体学习会议上还专门强调说要把解决青年失业问题视为首要任务。我想请教廖教授，为什么目前还停留在口惠而实不至的阶段？问题为什么没有好转的迹象呢？廖教授，您的看法？
是的，我们啊，这个问题也是关注很久了。那习近平他所公布的这个方针啊，基本上只是一个让下面官员玩弄数字或是做样子的一个 incentive， 也就是说让他们能够这样子一个政策。那我们首先看到就是中国当局从去年开始用不同的方式设法把这个青年失业率降低，首先是改变统计的方法。在去年6月，青年失业率高达历史上最高水准21.3%的时候，中国就宣布宣布这个青年失业率数据，想办法用盖牌的方式，避免大家集中在这个超高的青年失业率。后来再调整它的方法学，就像刚才李老师说的，目前在学的学生排除在外，然后排除乡村的这些青年人口。那即使改变了方法学，青年失业率依然还是飙高。城市我们刚刚看到城市青年失业率7月份高达17%以上。那如果说就是有一些学者就是假设用同样的方法学的话，那发现说这个青年失业率问题完全没有解决。那其实我认为这个就是一个治标不治本的一个政策。那再来我们看当局他们使用了一些方法，就是用各种方法来降低这个青年失业率，包括这个就是要求这些不管是国企或者说民间的企业，扛起所谓的这个社会责任，也就是裁掉大龄的这个员工，然后给刚毕业的学生让位。那目的当然是希望让这个数据看得不要太难看。另外就是对企业一些补贴，包括是降低养老金、失业保险还有工伤保险这些这个缴纳额度，然后也提出说一些阶段性减免社保的一些政策。那其实不需要经济专业人看就知道，就是来诊断就知道，这些政策其实都是治标不治本，并没有真正解决问题。那我们看到一个国家，当他的经济开始转疲软的时候，或是经济进入衰退的时候，首先受到冲击就是这个劳动力两端，就是说最年轻的跟最年长的这个劳动人口。因为最年长通常就是最高薪的，那他们通常就是在这个经济开始下行的时候会先被裁员。那这最年轻的嘛，他们就是要就是这些最基本入门的这些职位。那这些最基本入门的职位通常是企业最早要这个停止招聘的岗位。那所以说我们要解决青年失业的问题，其实并没有什么捷径，其实就是要从解决经济本身的问题来开始。那这个基本上刚才讲的一些政策都是拆东墙补西墙，就是为了美化数据而做的一些不得已的一些政策。
廖教授，刚才您说到解决青年失业问题并没有捷径啊，我想再继续请教您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因为中国官方说他们也没有在走捷径，说也有一些比如说货币啊、财政啊各项的这个刺激政策啊也已经下发下去，只是说这些政策要达成效应还需要一段的时间，这个效应需要陆续的释放。我不知道廖教授您是否认同这种说法，或者说我们如果再等一等，中国青年失业问题会随着时间而有所缓解吗？
我不认为这个是短期内可以解决的问题。如果可以短期内解决的问题的话，那我们也不会等这么久了。 那我们看到这个，其实就像我刚才说的，青年失业率就是一个啊，整个这个病，这个整个表征，那整个病灶还没有解决的话，那这个青年失业率是不会被解决的。我们看到中国近期的经济数据还是继续的疲软，七月份的工业生产增速放缓，低于市场预期，然后中国主要的城市房价还是在继续下降，然后需求疲软，这些都还是持续维持的状况。那官方数据也显示出，银行的贷款需求也首次这个二十年来的新低。那国际挑战还是在继续加剧，欧盟还有美国这些贸易战，所以说我认为这些病灶都是必须要中国必须要严正面对的，不是只是在国内的这个货币政策或者财政政策来这个可以单独的来改善的。我觉得就中国怎么样来看到跟全世界各大经济体的贸易关系怎么样来改善就是来提升投资人的一个信心，这些都是中国他们还不愿意面对的一些主要的问题。
所以中国青年失业问题本质上它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那我也看到有分析说这个问题也跟中国这段时间以来的产业政策是有关系的，因为中共当局现在是强调发展所谓的新质生产力，片面的注重对人工智能啊、芯片呀、机器人啊、电动汽车这些科技领域的扶持，这导致了其他领域的需求疲软，而政府所扶持的这些科技领域其实也根本消化不了多少就业。李恒清先生，您是否认同这样的分析呢？
有一定的道理哈。应该说呢，中国政府啊，这么多年，他一直在强调啊，这个叫做高大上的东西，然后呢，要引领整个的这个国家和世界的发展方向。这个呢，也是习主席呢一直在追求的一个目标，给指方向嘛。然后呢，在这个整体的发展的这个方向上呢，他一直叫什么？叫做顶层设计。这是他一直喜欢的。那顶层设计一个重要的一个指标呢，就是什么？就是 GDP。所以呢，他现在啊，这个一直在强调啊，要搞这个新知识生产力啊，所以就是人工智能啊、机器人啊、芯片啊这方面，他希望能够啊，抢占所谓的这个后续发展的新高地，引领下一个产业的高峰。但是呢，它的很多的东西哈，确实是不食人间烟火。中国现在的问题啊，实际上不是说在解决这个如何抢占高地，而是要解决基础的民生的问题。所以呢，一直啊，在中国政府的管理上 ，GDP 和基础民生是一直是一个对立的矛盾体。所以目前看哈，应该说关注民生，解决百姓的基本的生活才是关键。就像台湾啊，台湾的夜市。小民的生活，就使得小民啊，每一个人啊都有饭吃，每一个人呢基本的生活都有保障，这才是一个政府应该做的最基本的工作。但是呢，这些呢都被高大上的 GDP 给遮盖住了。所以呢，应该说啊，为了这个基本民生的保障，才会有了基本民生保障，才会有基础的消费，才会带动整个的这个市场的滚动，才能够解决这个青年的就业的问题。
所以
这些呢都是连带的。刚才廖博士已经讲的也是，很多连带的有效的需求啊都没有被调动出来。
是，所以中国政府经常说中国现在是在进行产业转型，所以整个社会要经历一段时间的阵痛。但是刚才二位的分析说，这个阵痛其实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政府没有把民生的工作配套的工作做好，甚至就中国产业转型这一部分，其实也有一些经济学家并不认同啊，就说中国并没有在真正的进行一个产业转型，或者是去追求那些新的产业，但是对于老的产业的这个结合其实做得并不好。那么我们更具体来说，这个对于中国这一代的年轻人，尤其是刚刚走出大学校门的这些毕业生意味着什么？我看到有人说这一代孩子啊，基本上可以算作是失落的一代，因为他们在毕业的时候已经错过了上一轮的经济繁荣，也就是说错过了上一轮的风口，但是呢也已经来不及去接受新兴产业的相关教育，也就是说下一轮的风口要做的准备他们也没有在学校里面被相应的准备。所以李恒清先生，你怎么看待这样的一种情况？这一代的年轻人真的是失落的一代吗？
真是有可能。因为什么？这一代年轻人他的没有机会了。重要的年轻这个一代人啊，他的这个年轻学子啊，他实际上学了很多的东西，但实际上呢，那个是知识， 和最后转化成这个工作的能力，转化成对社会的贡献，并且得到社会的认可，这个呢不能够直接划等号。但是一旦这个国家的经济失速了，然后国家整个结构发生了一个大的变化以后，那这些孩子那就变成了一个被甩下车的这一代人，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所以现在已经出现了很多的孩子呢叫躺平了，哎，彻底的放弃了。所以这一点是我们看到，我们这些过来人啊看到的非常痛心，很多的孩子啊现在这个是一个最危险的。所以要解决这个问题啊，就像刚刚你讲的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很好的点，就是什么呀？结构性的问题。结构性的根本是什么？你要解决中国经济发展的根本问题。但是呢，这一点是中国执政当局啊或者中国政府现在所最不愿意触碰的。因为什么？因为中国经济需要发展的话，有两个问题必须解决。第一个是真的市场经济，第二一个是真的法治社会，然后公民社会。有了这两个东西哈，经济才有可能发展。那经济发展了，就业就解决了，孩子们就有地方上学了，就有机会，就有地方工作，就有机会，有希望了。但是这些是目前的政府所不愿意做的。
嗯，是。刚才李先生提到，很多中国的年轻人现在只能是选择躺平啊，有的是选择啃老。那也有一些年轻人度过困难时期选择的方式是下沉，中国的官方叫向下兼容啊，这个词也是遭到了很多的吐槽。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家姚璐估计，大约25%的23岁到35岁的中国大学毕业生目前从事着低于其学历水平的工作。廖教授，首先您觉得这算不算是一种劳动力不匹配？这个对于中国经济的长期发展意味着什么？
是的，我这个肯定是一个劳动力不匹配。他们啊，毕业之后找不到对口的专业，或者说对口专业基本上是没有开缺的。那我就啊，就是很快的就三个方面来讲。其实这个就像我们刚才李老师或者说刚才所讨论，就是说这个反映出是一个更大的一个经济结构性问题。那首先我们看到中国经济的继续下行，也是主要是造成这些啊毕业生他找不到工作啊，不只是白领金融这些啊这些企业，然后包括像是特斯拉、IBM、字节跳动啊这些企业也纷纷裁员，那甚至就裁员裁到甚至连政府部门以过去大家认为是铁饭碗的这些工作啊也开始裁员了。去年北京宣布裁员5%，有数千人被裁员，然后今年早一点的时候是河南省裁员5600人，山东省也是从2022年以来裁员将近10000人。那第二点就是说，找不到对口专业的职缺，只能在这些年轻人只能从事零工工作。那目前就是我们看到中国超过2亿人从事零工工作，那也是我们刚才主持人讲到23到35岁之间的大学毕业生中，大概有25%从事这个他们的工作是跟他们的专业是不匹配的。那最后就是我们看到，即使找到工作，他们起薪也是缩水的，那终身的收入是远远低于他们先前的世代，那也是这个也是一个很悲哀的情况。那在经济循环理论的一个悲哀的事实就是说，在经济衰退的时候进入职场的劳动力，他们终身的收入都是比其他不是在经济衰退的时候进入劳动力的这些人来的低的。那我们估计就是中国近4800万大学生，许多人都会经历这样的低薪。那低薪不只是对个人来讲是很大的影响，对于政府来讲，它税收也是减少。所以我们来看，其实今天中国政府他们只针对青年失业率来下猛药，这个其实我认为是画错重点，因为重点是整个经济是在疲软的情况。
嗯，廖博士，我想继续来请教您啊，因为刚才您提到了在这种就业压力之下，很多中国年轻人选择打零工。那从数据上来看，中国零工经济的规模确实是日益扩大啊。刚才您也提到了有2亿人啊，所谓的灵活就业人口，而且是以每年8%的速度在持续上升的。那么有些人认为这算是人力资本的一种浪费，刚才你也提到了这个观点。但是也有一些经济学家就是对比在美国在西方发生的事情啊，有人认为说，或许现在全球都已经进入了一个零工经济的时代，这是一个大的趋势。我不知道廖教授您怎么看待这种说法呢？
我认为这个当然是一个趋势，但是规模没有像其他国家没有像中国这么大的一个规模。 零工经济讲好听一点就是这个灵活就业，那正式名称就是因为经济原因非全职的劳动力，就是 part-time employment for economic reason， 这个是美国劳动统计局的正式名称，就是因为企业或是整体经济的需求疲软而导致这些劳动力他们不愿意打零工，但是他们被迫打零工的一个人口。那我们看到这个人口其实占中国全部就业人口14.3%，而且每年是以8%的速度在增长。那我们回来看美国的话，同样的一个这个在这样同样的定义之下，在美国这个零工经济的人口占美国的就业人口大概不到3%，而且是只是以4%的速度在增长，这个是很大的一个对比。所以我们看到零工经济虽然说是全球都很流行，但是比例并不是特别高，相较起中国来讲，那相较起来中国的情况真的是相当的严峻。所以说我们没有办法用全球的大趋势来解释中国这么庞大的劳工人口都是零工人口，而且这么快的速度增长，那再加上今年高校毕业的人数就是学生人数高达这个历史上的新高，是1179万人，可以说是这个雪上加霜。所以我认为这个其实是官方必须要严阵以待的问题。
而且其实如果说真的一个社会进入到零工经济的话，其实整个社会福利啊、社会保障啊、劳工保障的这些配套设施要更加的这个全面才行。那刚才说回到了我们说到在中国这样的配套设施一直以来是不完善的啊。我们再说回到烂尾娃这个词啊，它的另外一个使用场景是很多中国家长啊以此自嘲说，因为自己收入减少或者是经济的不安全感上升，本来精心规划啊投入了大量时间物力的这个鸡娃工程只能任由其烂尾了。当然不是所有的家长都会用这种开发商的心态来养育孩子，这本身是一种玩笑的说法，但是李恒清先生，您觉得这背后是不是还是反映出来就是中国中产阶级的一种普遍的焦虑？他们不仅担心自己的经济状况的变化，还担心因为自己经济状况的变化，自己的孩子的上升通道也会受到影响。您怎么看？
是这样的，应该说啊，这个改革开放40年啊，这个中国经济确实发展了这个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已经成为世界主体当中的一个一员，经济总量呢现在变成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同时啊，这个收入和财富的两极分化问题啊也是非常非常的严重，所以底层啊更多的希望是什么呢？希望通过教育、通过读书改善命运。改变命运，然后呢把这个通道啊能够沟通，把底层呢上升到上这个上层来。可是现在呢面临的这个形势呢就是什么呀，就是就业压力太大，这个学生呢毕业了就意味着失业，这条路走不通了。所以呢花了家里头那么多的钱，好不容易学成了却找不着工作了。那所以刚才我们已经提到了怎么办呢，到工作的机会到哪儿去了呢？所以这一块啊，应该说在过去的12年间，就是习近平啊成为中国的这个最高领导人以后，应该很多产业都被这个顶层设计给搞了。那举个最简单的这个例子啊，这个教育培训机构，因为这个双减的政策呢，结果呢就要进这个教育培训的整顿，结果一下这个30多万的就业机会就没了。另外一个像游戏的这个产业也是被习主席关心了一下，结果就黄了，对吧？结果现在啊，像什么新东方啊这些产业啊，几乎都是到了这个生死的这个盈亏死的这个边缘了。但是最近呢出台了什么呢？这个国务院出台20条。发展经济20条，又回过头来讲说这个教育培训啊、游戏啊又可以了。可是你要是在2年3年前你不讲，那结果新东方他们就活下来了，而且活得好好的。所以像我们的朋友，像俞敏洪同学，那现在应该说是最惨了，对吧？所以呢，那些最后底层老百姓呢，他们的孩子最后呢就在这个过程当中被忽悠来忽悠去。对吧？再加上这个现在呢各种各样的这种政策，比如抓间谍啊，这个封城啊，把这些外国企业都吓跑了，都以为东升西降了，对吧？这个都是这个东升西降所造成的最后地缘政治的这些危机，结果使得什么呀，产业链都移出中国了，就业也就没了。 都是怎么好的，这就是现在的现实。所以老百姓啊，大家看得心知肚明，因为就是在我们自己身边发生的事情，他们最后选择的是什么呀？他们没有选择，剩下的只有绝望，所以才会有刚才你谈到的，又叫烂尾娃。谁看自己家孩子愿意当成烂尾娃呀？都是自己的宝啊，对吧？无奈呀。
是，所以错误的经济政策所产生的后果啊，在很大程度上，这个风险是向中下层来集中了。所以我想来请教廖教授，就是说这样的情况会有多大的恶性循环的后果？我们常常以来谈论中国社会缺乏这个阶层的流动性，那现在不仅仅是这个阶层固化的问题，甚至还有中产下沉的问题。那么这个对于中国经济的长期发展的影响是什么呢？
我觉得这个影响是相当深远的。其实我刚才李老师说的，华人家长其实不管身在何处，不管在台湾，在啊这个中国，在美国，在欧洲，都是为下一代，都是愿意为下一代牺牲奉献，有这样的精神。那我们相信可以透过这个教育来阶级翻转。那这样的信念在过去中国或许是有它的真实性，因为过去但是我们看到过去十年左右已经不复存在了。有一份这个哈佛大学很有名的一个报告是中国大数据，就是 China Big Data。它对于中国过去20-30年以上的一个持续关注和研究，它研究中国的阶级流动，然后并且对一般民众进行这个直性分析。它问的问题就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就是同样的问题问了20-30年，就说你认为成为一个有钱人要有什么样的特点？那结果他们发现说，从改革开放以来到2000年初的时候，中国人认为成为有钱人的特点，首先是才能，啊，再来是教育、努力工作，这个都是我们认为一般可以让人阶级翻转的一个关键嘛，尤其是教育。所以说，华人的家长很重视教育。那但是过去10年，从2014年以来，从这个调查结果竟然出现了一个大翻转。最近的结果发现说，成为有钱人的特质，这些中国民众呢反映出，成为有钱人的特质最重要就是关系，还有这个家族的财富，你要是富二代，然后还有或者说你就是有这样好的关系才是关键。那教育则是狠狠的被甩在最后面。这个就是或许能够解释这种躺平和内卷的这个无奈了。那这个时间点正好是这个习近平主席从2012年开始成为领导人之后发生的。那毕竟他上台之后，很多经济政策都是一个这是相当的人治，然后也很多时候也是反其道而行。那对于很多经济很多负面影响，对经济长期影响也是很深远的。那我们想想看，如果说中产阶级已经放弃努力，那放弃孩子教育，放弃在社会拼搏，认为说我再怎么拼都拼不过那些富二代，再怎么拼都拼不过那些有关系的，那整个经济就没有支撑，那科技没有办法创新，那没有高质量的员工，整个社会就躺平了，那国家没有发展，那这个财政当然有问题，这个是相当深远的一个影响的。
是。李恒庆先生，您觉得刚刚我们所说到的这个中国中产的焦虑啊，是否还会带来其他的一些社会问题？因为曾经研究认为，中国新兴的这个中产阶级基本上属于沉默的群体，很少参与公民运动。但是最近的研究显示，中国的中产阶级也开始更多的来参与维权啊、抗议啊这样的事件，可能是因为跟房地产啊还有金融暴雷有关系。所以中产打破沉默，对中国而言有什么样的意义呢？
这非常具有这个挑战性，对现在的政府哈，应该说呢，这个中产呢，刚刚你讲的非常清楚了，中产他现在失去的是什么？失去的是财产，对吧？原来呢，大家呢，中产呢一说起来呢，都觉得挺自豪的，在这个过去的20-30年当中，这个随着房地产的高歌猛进啊，自己房子啊，最后涨价了，涨的。多少倍？所以呢，我曾经我同学啊到华盛顿来看房子哈，看到一处房子就说：“哎呀，这儿房子真便宜啊！”后来我说：“你能有那么多钱来买房吗？”说：“没问题，把北京的房子卖一个就可以了。”现在再问他，我估计我没好意思问了。现在房子降得一塌糊涂，所以再卖一个，在这边可能买半个房子的可能性还是有的。所以呢，这个问题就出现了。另外呢，这个金融暴雷，哎，使得他们的财产一夜之间都化为乌有。这个地方没有法治啊，没有监督啊，对吧？政府不作为，所以这些都是什么呀？都应该是现在的中国在过去的这几十年当中啊所缺失的东西。当然，在习近平任上呢，就有过之不及，所以那这个中产阶级呢，现在站出来要维护自己的基本权益的时候，他们那个不满情绪啊，那都是因为失去了这些财产，这就 当然现在这个政府也是非常担心啊，现在我看到维权现场很多都是经济维权的现场，哎，在那唱国际歌，都是起来不愿意做奴隶的，这不饥寒交迫的奴隶，或者是《义勇军进行曲》啊，这个中国的国歌，起来不愿意做奴隶的人们，所以像这些呢，现在都被禁止唱了，对吧？为什么呢？他怕呀，这个叫就应了这个马克思的话啊，要失去的是锁链，将得到的将是这个整个世界。所以共产党是从那儿过来的呀，所以他现在是非常非常的害怕，所以这个是现在的中产现在参与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表现吧。
嗯，是，我们也有很多的网友啊有同感，在 YouTube 上给我们留言。那么其中一位叫做 Cavity CCC 的啊 YouTube 的网友留言说：“哎，别的国家年轻人都是宝啊，缺劳动力，中国一大堆大学毕业的劳动力用不上，多浪费资源啊！”我们刚刚两位专家很深入的分析了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还有一位叫做 Terry 的 YouTube 的网友留言说：“别抱希望了，习主席已经认为14亿人都幸福小康了啊，这也是用讽刺的语境。”我们有一位叫做花荣的 X 的网友留言说：“因为有了烂尾皇帝啊，所以皇帝统治下的一切无不烂尾。现代中国的烂尾始皇帝是毛泽东，大跃进烂尾饿死了几千万，文化大革命烂尾国家濒临崩溃，习近平得了毛泽东的真传，把烂尾发扬到了21世纪。”所以我想继续的来请教李恒星先生这个问题，就是烂尾娃这样的词在网络上走红，是否又反映出来了社会上一种对于习近平本人的不满？因为我们也知道在网络上对于习近平也有这个烂尾帝之称啊，您怎么看？
应该是这样的。我想现在在国内啊，对语言的这种封禁啊，现在非常的严，所以呢骂自己嘛，自嘲啊，实际上呢这个拿自己孩子去嘲笑，这个不是中国的家长所为，所以我想呢是表现出来对当今的这个执政的最高领导人的一种鞭挞吧。习近平执政的这个12年呢，确实是个个烂尾，他几乎没有一个工程他做成了，没有一个工程是从头到尾把它做好的，他呢都是好大喜功的那些，而且呢他自己我不知道他是怎么个想法哈、啊，他就觉得自己可能真的是千古一帝啊，真的是那种这个无限能力的那种人啊，所以。最后呢把这个事情呢做到了现在最后天怒人怨，这一点也确实不容易，这烂尾帝确实是名副其实。
嗯，是，好的，非常感谢李恒星先生和廖启宏博士在这个问题上带给我们的分析，谢谢二位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条美国的新闻。纽约州长凯西·霍楚尔的一名前助理孙文星期二，也就是9月3日，被指控在未披露的情况下充当中国政府的代理人，遭到美国联邦调查局的逮捕。下面我们就来连线美国之音记者卡拉。卡拉你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案件的最新情况。
是平常，那么在这周二的下午呢，这个孙文和他的丈夫胡潇是在布鲁克林的纽约东区联邦地区法院首次出庭。那么他们在庭上是做出了无罪抗辩，并且已经是交保获释了。那么这起案子呢，根据起诉书，孙文夫妇呢是被指控是利用他们与纽约州政府官员的关系，未经注册充当中国共产党的代理人。那么他们面临的其他指控呢，还包括签证欺诈、外国人走私和洗钱共谋。那么他丈夫胡潇呢，还是被指控说洗钱共谋，以及共谋银行诈骗，以及滥用身份识别手段等。那么根据起诉书呢，孙文在纽约州政府工作期间，他是成功的阻止了台湾政府的官员，包括台湾的前总统蔡英文，来接触到纽约州的高层官员。那么同时呢，孙文却为中国方面的官员和纽约官员的接触提供了很多的便利，那么就包括增加州长办公室和中国的政治代表团的互动，以及为中国的官员赴美提供便利，并且是多次试图安排纽约州的官员来访华。那么孙文胡潇呢，通过为中国的工作是获得了丰厚的经济回报啊。那么包括胡潇在中国的商业活动促成了数百万美元的交易，旅行福利，推广一家家庭密友的生意，以及为孙文他的表弟在中国就业提供机会。那么检察官还称呢，说这些好处还包括 一位中国政府官员的私厨烹制的南京咸水鸭送给了孙文的父母。那么这些呢，孙文都从来没有按照纽约州政府雇员的规定来报告他从中国得到的这些好处。平章，
卡拉，那么中国方面目前为止有怎样的回应呢？
是。那么中国大使馆呢，在星期三，也就是9月4号，是驳斥了美国司法部对于孙文的相关的指控。那么称中国的所谓中国特工的指控是纯属美国政府和媒体的炒作。另外呢，在周三呢，一度也传出说有中国驻纽约总领事被纽约州驱逐的这样一个消息。但是在当天下午的这个国务院的记者会上呢，发言人马修米勒也是做出了澄清，说中国的总领事是在任期届满之后调离的，并不是被美方驱逐的。那以上就是记者掌握到的情况。平章，
好的，谢谢美国之音记者卡拉的连线报道，谢谢。有关这起事件，明天的时事大家谈将进行更加深入的讨论，欢迎大家收看。稍后回来，我们将讨论 IBM 关闭中国研发业务是否是美中脱钩的最新迹象。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您正在收看的是美国之音在9月5日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平章，也欢迎观众朋友们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与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美国科技巨头 IBM 8月26日宣布关闭在中国的研发业务，涉及到主要负责研发和测试的中国研发中心和中国系统中心，上千名员工一夜之间失去了岗位。据 IBM 员工回忆， IBM 高层就关闭业务召开的线上会议只持续了3分钟，在宣布了裁员的决定后便戛然而止，没有留出任何提问的空间。那么 IBM 为何毅然决然地关闭了中国的研发业务？这是否是美中脱钩的最新写照？我们来请教两位嘉宾。我们今天邀请到的两位嘉宾分别是加州发展服务部研究首席、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经济系客座教授廖启宏博士，以及美国信息与战略研究所经济学者李恒清先生。再次欢迎二位。首先我想来谈一谈 IBM 关闭中国研发业务的原因。我看到中国在官方的宣传当中啊，频频地引述一些中国学者的话，说这是因为 IBM 在中国面对的同类的竞争对手太多了啊，自身又缺乏绝对的壁垒优势，所以曾经的先发优势逐渐的丧失，在竞争败下阵来。廖教授，您是否认同这种说法呢？
这种说法是有一点道理，但是并不是全部的原因。那 IBM 早在1984年进入中国市场的时候，那时候这个华为创办人任正非就称 IBM 是华为的老师，所以 IBM 在中国的市场耕耘了这么多年，那今天就是结束了这个研发的单位，其实是蛮令人唏嘘的。那这也标志着这个 IBM 从这个市场曾经是一度光明、前景光明的一个市场大举撤退。那 IBM 这样的决定当然是有多重的原因，当然是包括刚才主持人所说的同类竞争对手太多， 缺乏这个技术壁垒。那另外就是说政府偏向国内技术提供商的这个压力，有所谓这个删除美国这样的运动，那鼓励国内的不管是国营企业或是这个民营企业，用国内的这个自己研发的这个作业系统一些软体来替代这个美国技术，那这进一步削弱这个 IBM 的市场地位。当然还有就是美中贸易战的这个延续，让很多企业不得不选择退出啊，这个中国这么大的一个市场。当然中国经济不断的下行，这个也是一个还有政策就是朝令夕改，这个让很多这个企业根本是没有办法在中国里面生存。那其实退一步来说，IBM 这个决策其实是一个在商业的角度来讲是相当合理的。那 IBM 在中国的收入已经下降一段时间，它去年的营收是下降了将近20%。那中间当然很大的原因是因为中美这个地缘政治关系的紧张情势的关系。那我们看到 IBM 这个举动其实是可以说是一叶知秋了，这个也预表着欧美科技业全球布局将会有所改变。它并不是IBM 并不是从全球的这个投资计划退出，它只是退出中国而已。那目前计划是把这个研发部门重新分配到印度还有其他地区。那这次关闭直接反映出美国科技巨头重新在思考全球布局的行动，就是包括把这个地缘政治也纳入考量当中。那除了 IBM 之外，微软也慢慢在缩减中国的云端这个运算还有人工智慧研究。那很多硬体的公司像是戴尔还有思科也缩减中国的运营，这个就是表示说并不只是 IBM 本身一家公司而已，那这个是全球很多这个高科技产业他们目前在思考的一个问题。
刚才廖教授指出 IBM 并不是全球收缩，它只是离开中国而已，一部分的业务离开中国而已。确实从 IBM 去年的这个财报上来看，2023年 IBM 在整个亚太地区的收入是增长了1.6%的，只是在中国的收入下降了19.6%啊。李恒清先生，您觉得这是为什么？刚刚我们谈到了 IBM 跟很多中国的本土科技企业的竞争，当然曾经的一些先发的优势也确实的逐渐的是在这个被取代，但是这场竞争到底是否是一场公平的竞争，您怎么来看呢？
肯定是有这方面的问题。刚才这个廖博士呢已经讲的，应该我说讲的很透彻了。实际上中国政府啊在最近这个几年当中啊，因为强调国家安全，强调这个自力更生，发展自身的这个生产和科技的水平，所以呢他在这个产品采购的过程当中呢有很多的这个限制，或者呢很多的资助，比如像采购国有资产的国有的这个产品，尤其是这个国有企业生产的这种产品，那这个时候呢它呢就会有很多的这种优惠的条件。另外呢它非常明确的对来自于美国的跟信息产业相关的这些产品呢进行了严格的这种限制和检查，所以这些呢都会是对整个的美中的这个企业或者高科技企业的这个竞争呢带来很多的不利的影响。所以在这种压力之下啊，我想这个 IBM 作为深耕中国这么长时间的一个美国的一个老牌的企业或者是大牌的企业，最后呢放弃已经深耕多年的这个中国市场，这样的一个决定。但是面对着像一年有19.6%的负增长的这样的这个收入的负增长的这样的一个现实，做出这个决定呢也是一个必然之举吧。所以我想这个事儿呢，实际上刚才廖博士讲的一句话我觉得很好，叫一叶知秋。现在其他的这些科技企业也好，这个生产企业也好，都面临同样的压力。
对，一叶知秋到底是什么样的压力哈？刚刚二位都提到了中国现在在这个采购上有了更多的限制。那《华尔街日报》在7月31日有一篇报道，专门谈到了中国所谓的消 A 行动。刚才廖博士也提到了这个 A 啊，大概代表的就是美国。这个报道说，中国政府在2022年的时候下达了一份79号文件，要求金融、能源和其他行业的国有企业在2027年之前更换掉 IT 系统当中的外国软件。 当然中国政府一直否认存在这样的一场宵夜行动，但是华尔街日报根据查阅的数据和采购的文件以及熟悉内情的人士透露啊，中国的国有企业已经在尽职尽责地加大对国产品牌的采购力度了。廖教授，首先您觉得这个宵夜行动是否确实是真实存在的？中国政府为什么要设置这样的一个目标？那么这个目标具体来看是在2027年之前更换掉国企当中的 IT 系统，当中的这个外国软件啊，这样的目标是否具有可行性？廖博士。
首先我们看到这个2022年这个所谓79号文件啊，虽然说是相当秘密，但是可信度我觉得是很高的。其实中国政府在更早之前就已经推出所谓352计划，就是在那时候是在2020年底就是的时候，他们是要求在这淘汰30%非国产的电脑和相关软体，2021年达到50%，2022年再解决剩下20%。那这个79号文件基本上就是这个脉络的延续。那我们看到中国其实啊，就是这个在习近平的这个经济方针的指导之下，他们一直认为说这个是一个所谓的外循环跟内循环，那中国应该加强内循环，就是说用中国本身自己的内需来强化这个国内的产业，那就尽量跟国外挂这个脱钩。但是我们这个内循环跟外循环，这其实是一个犯了一个最基本经济学的一个错误，因为这个所谓的国际贸易跟国内的经济其实是互相挂钩，是没有办法这个很细分的，如果你硬是要这样子分的话，就会造成我们现在看到中国经济不断下行，而且是造成国内产业一阵混乱的一个结果。其实我们看到这个所谓的79号文件，它要求的是不只是硬体啊，就是要中国制造之外，很多软体作为系统，那也是希望能够中国制造。那我们现在目前看到这不管是就是也是不断的缩减的这些外国企业、外国高科技业在中国生存的空间。我们看到不只是IBM、思科啊，戴尔这些硬体设备的公司，然后另外就是软体公司，像是微软、甲骨文这些公司，都已经开始慢慢缩减在中国的一些企业。那我们看到中国其实他们的这个主要这些企业在中国主要的盈利其实是来自这些软体，他们贩售他们的作业系统的相关的软体。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公司在中国节节败退，也就是因为这个79号文件的缘故。那取而代之是中国国产的这个系统。像是这个统信这个 Unity Operating System 叫做 UOS 叫统一作业系统，那另外华为我们看到桌上电脑这个代号叫盘古，那华为手机就是他们有新的作业系统叫做鸿蒙系统，那小米也有自己的系统 ，vivo 这个 OPPO 这些手机都有自己的系统，那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当然就是看起来都是中国自产的一个国产的系统，但是其实它背后的这个语言很多都还是抄袭像是这个Linux 或是像是一些微软或是说像是这个他们其他的系统。那我们看到习近平多年以来从半导体、战斗机这些关键技术，然后到这个农产品，都是希望能够自给自足。那我这样子的努力其实方向是有问题的。首先我认为是对于中国自身的市场过度自信，那认为国内市场足够支持这样的研发和需求，那就像我刚才说，这个就是所谓的内外循环这样子一个经济谬论的一个结果。那另外就是说这些产品它基本上还是要模仿着安卓、这个微软、苹果这些公司的系统。那有中国网友透露说，他们这个五一假期回来之后，很多电脑就是全部都是更新了，变成一个中国的系统。那变成说他们不相容Windows 软体，就造成说很多软体没有办法开启，没有办法配搭。所以不只是他要在这个国产的这个作业系统之下运作，还要装 Windows 模拟器，让这个办公效率是倒退了十几年了。这个就是用落后代替先进的一个很荒谬的一个情况。
嗯，是，刚才廖博士提到的这个习近平的自给自足这样的一个基本的经济思路是有问题的，但是我也看到有人说，这种出于国家安全或者是扶持本土产业的考虑，去减少对别国的软硬件的依赖，这在其他的国家也有啊，比如说在美国，像联邦政府啊、关键基础设施啊、军工啊这些行业当中，也有 Buy America 买美国货这样的要求。那么中国为什么不行呢？李恒清先生，您会如何来回应这样的质疑？
我想这个中国这么做啊无可厚非，因为呢这个作为国家安全啊，这个美国政府呢也是非常明确的去采取这个办法，比如像国防部啊，它就有一个黑名单，然后呢哪些跟军工相关的这种企业是可以从国防部呢买东西，国防部呢也可以从他那儿买东西， 所以呢，这像这样的黑名单就有，就是不可以啊，对不起啊，是不可以。所以呢，这种黑名单有，财政部也有，商业部也有，对吧？基于国家安全，说中国呢也类似这样去做，是不是可以？完全可以，完全可以。但是呢，这里头有一个风险，那就是后续发展能不能最后还能够保持在跟国际进行合作交流的这个时期呢，所保持的这个速度和发展的这个进程。所以呢，这一点呢，就是实际上是，如果要是这个地方要出了问题的话，那实际上就是自食其果了。现在呢，我们所看到的哈，就像刚才博士已经提到了，这个其实呢，无论从软件也好，在硬件也好，在高科技的很多的领域当中，中国有一些呢是自己异军独起的，但是更多的呢还是在模仿，在这个所谓的弯道超车这一块。但是现在呢，这个弯道超车呢难度越来越大。另外一个呢，这个习近平呢，他的经济思想，这个基于他对中国的这个巨大市场的这个深刻的这个认识，打引号的深刻的认识，他认为呢足以消化他的产能，足以提供他的这个科技发展所必须的这个大的市场。但是呢，这个呢往往呢做不到。你比如简单的呢，就像芯片，那个时候呢，这个华为呢自己呢搞出芯片鸿蒙，然后呢就翻来覆去的讲说希望大家呢来买，你如果买了我的手机，那才能够支持这个我更多的芯片的生产，还能够降低我的成本，提高我的这个合格率。但是华为的这些产品呢合格率啊基本上也就是在50%多一点。而美国的这边的芯片的主要生产厂家都是在95%、96%，甚至是99%它的成功率。所以这个成本最后叠加到一个一个产品上，从长远来说实际上是一个有很大的风险的。当然现在中国政府可能为了政治安全，这个风险它在所不惜。
嗯，是，刚刚二位都谈到了这个中国所谓消 A 行动的风险哈，我想继续来请教廖教授，因为刚才您说到这个，如果是并不好用的这个替代产品啊，很大程度上会降低中国的企业的工作效率，那它是不是还存在另外一种风险，就是说如果中国要另行的建立一套计算机作业系统，这个会让它跟国际是不兼容的，这会成为外商被迫放弃中国市场的另外一个理由，廖教授您的看法？
对，我认为这个肯定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担忧。那作业系统肯定是没有办法完全相容的。我们在有在用电脑人就知道，可能苹果的系统跟微软系统不是完全相容。那这个安卓的系统跟这个我们一般这个所谓的Apple 就是这个苹果的系统也手机也没有办法完全相容。那刚才说到刚才这个中国网友的例子，这个国产新电脑新系统它不兼容Windows 软体，所以还要装一个模拟器，然后让它的办公效率倒退。这样做法其实多此一举，事倍功半。而且就是说，即使说作业系统可以勉强运作，原本 Windows 支持的所有的软体都没有办法运作，像是文件读取的软体像是这个统计软体或是计算机的这些程式的软体、游戏软体，可以说整个把这个电脑基础都粗暴的这更换之后，也很难让其他软体相容，这个也造成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那我如果说退一步来讲的话，两个国家之间要做生意，对，必须要最基本的这个沟通，还有最基本的这个基础，才能够彼此的做交易。比如说对话必须要用，比如说用英文，那贸易结算用美金，那作业系统就是当然也是这个这个彼此交流沟通的基础之一。那这些都是最基本，如果说在这个最基本上面没有办法来达到共识的话，那更不用说下一步要来怎么样来谈什么贸易，或者说外销或是内销了。那如果说今天这个变成一个被中国硬生生的拿来变成这个国内内循环的一个商机，这个其实是不顾商业最基本的这个共识这样子一个结果。那过去中国因为市场大内需强，那中产阶级我们看到迅速成长，刚才李老师也有讲到，那所以全世界很多企业都是希望来跟中国做生意，但是这些企业来到中国之后发现根本玩不过中国这些这样的一个朝令夕改的政策，那不但没有办法赚到钱，还赔了夫人又折兵，投资血本无归，那这个造成一个 这个经济再加上中国经济最近每况愈下，那已经他们的一个市场已经不足以合理化这些企业在中国做生意所面临的风险了。那我们看到这个其实他们退出中国市场其实是迟早的事情。
嗯，刚才廖博士提到了像 IBM 之类的这个公司啊，感觉到在中国市场玩不转。其实 IBM 这次关闭中国研发业务之所以引发了非常多的讨论，也是因为 IBM 已经算是40年来非常深耕中国市场。因为我们知道 IBM 在中国以前是做政府的生意，做大的这个国企，做银行的生意，所以他们其实算是美企当中非常注重在中国来建立政商关系的这样的一家美国企业了。即使是这样的企业在中国也越来越吃不开，这是否说明美中脱钩的脚步越来越快了？李恒清先生，您的看法？
这个现在呢可以看啊，应该说现在啊，这个美中之间的这个竞争是从慢到快，从表及里，哎，层次现在应该说越来越深啊，力度呢也越来越大，这一点呢已经就是无可厚非了。但是我突然啊一个想法，今天上午在看啊，这个中国呢邀请了51个非洲国家的国家元首到中国开这个对话会啊，这个对话论坛，盛大的场面。所以我想呢，这个中国呢失去了美国却得到了非洲，可能到非洲发展了，市场一下大了一倍。所以呢，是不是习主席又在下一盘大棋呢？
很有意思的观察。我们也有一些网友啊，有一些观察啊，其中一位叫做唠唠叨叨的 YouTube 的网友啊，给我们留言说，中国没有外资的话会进入大型朝鲜模式，外资对中国还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我们也有另外一位 YouTube 的网友叫 This Myself 啊，他说美国企业撤出中国会对中国公民日常生活有大的影响吗？啊，两位网友，一位认为影响很大，一位认为影响不大。我想来听一下廖教授您怎么看。
这个影响当然是相当巨大，如果说当然是对一般民众可能日常生活不会有太大影响，但是对于金融业，对于这些高科技业，如果说你连最基本的这个电脑程式或是作业系统都没有办法兼容的话，那怎么样来做工作效率的提升，怎么样来做最基本的一个对话，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影响是很巨大，而且是都是在就是尤其像金融业这种就需要极度需要这种稳定的这个作业系统的这个环境下，其实是这个冲击是很大的。
英国金融时报在报道相关新闻的时候就说， IBM 关闭中国研发业务的还有一个考量啊，在于如果说在中国设立大型的研究团队，很有可能会使 IBM 很难以获得美国政府的合同，而美国政府是 IBM 的主要客户。所以我想继续请教廖教授，这是不是说明企业现在是必须要在美中之间做选择了？地缘政治的考量在营商决策当中的占比是不是越来越高了？
我认为这个是对的，就是这个占比，其实过去我们知道在商言商嘛，所有企业都是在任何这没有政治地缘政治因素的时候，当然是两边押宝，那两边的钱都赚是最好的。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情况就是说，地缘政治和中国本身经济疲软的压缩了外商在中国的利润空间，那选择离开只是一个莫可奈何的一个合理的一个决定。那我们看到地缘政治最近过去几年来是不断的这个风险不断的增高，让这些企业没有办法再模糊对待的这情况下，那一个追求商业利益的厂商，当然是选择一个风险比较小、利润比较高，并且有长远报酬的一个选择。那这个不只是 IBM， 我们知道过去我们关注的外资大举撤离中国，其实是过去几年以来的趋势。2024年第二季外资撤出中国的资金是创下历史上新高，直接投资减少了1050亿人民币，那这个创下有史以来纪录最高，而且是有纪录以来第二次的负值的一个增长，那这样的情况如果说延续到今年年底的话，这个是将是从1990年有资料开始以来首次的净流出。那第二季的这个数据，我们也反映出这些外资还有投资者对中国前景的一个悲观。另外就是瑞银对最新的这个报告，他们看到他们追踪这个全球40大投资者对中国股票的持股的水准也是10年来的新低。那他们追踪820档这个外资主动投资基金里面，有190档 党对中国投资的这个持股是挂零的，那有15档他们是在今年第二季清空了所有中国的股票。所以我们看到不只是商业，还有不只是金融业，那这些他们做的一些决策，其实离开中国都是一个合理的一个金融的决定。那包括 IBM 之外，就是说还有看到瑞典的爱立信，然后趋势科技，然后Cisco， 然后 Citrix 啊，思杰系统，德州仪器啊，戴尔，这些基本上都是要离开中国。其中戴尔他们宣布2027年将完成迁出全部在中国的产能。那这个我们看到地缘政治再加上官方的态度，让这些外资在中国的空间就越来越被压缩了。那惨淡的这个市场，让这个撤资也是一个合理的一个决定吧。
嗯，我们有一位叫做狮子先生的 YouTube 的网友留言说，现在和美苏冷战是不一样的，中美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千丝万缕的纠缠不清，所以一时半会儿脱不了钩。李恒清先生，您怎么看？您有30秒的时间。
一时半会儿确实是脱不了钩。但是呢，现在脱钩大趋势已经显现出来，现在在的波斯抽检一点一点在理清，正像 IBM 现在已经开始在做的一样，今后的这个为了生存，这些企业呢必然要走这一条脱钩断链的这条路。
嗯，好的，非常感谢廖启宏博士和李恒清先生今天参加我们的节目，谢谢二位。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的时事大家谈，我们将讨论前纽约州长高级幕僚孙文中共代理人案为何震动美国，旧金山峰会期间罕见暴力事件的幕后北京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网友可以透过 X 在节目开始之前与我们互动。以上就是今天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再见。